哎，就能够有一个循环记录下来以后啊，哇，很精确的我在掌握了。那么这样子一个运转呢、啊，那么每年呢、啊、有十二次十二个啊比较不同的啊这种变换，哎，那么后来啊就有用这个用月亮啊，那么来作为他们月亮的运转，那么作为他们在农事啊上面呢、啊、的这个工作啊的一个准则，所以慢慢呢、啊、就发展出来以月亮为主的一种历法啊，这个是阴历的一个开头了，听说啊，后来就结合人类的这个生活动态，控制农作物的生产，那么这是非常精确的一个科学。不过后来慢慢的就跟这个神话啦、占卜啦混为一谈啦，所以后来啊就发展出这个占星术啊，这是已经带着迷信还有宗教的色彩了啊。那么巴比伦古城啊，就是在现今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南方啊50公里左右的地方啊，在幼发达底河的东岸啊。那他们信奉的这个主神啊，这个马都神。神庙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昨天在第三页讲到的这个古列原著啊，这个也在这个百多年前由考古学家来挖出来的挖出来的东西啊，也在这个庙里面挖出来啊，庙出来这些当然伊拉克啊是可以说是现存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文物啊，那么常有没有办法去这个估算的这种价值。不过好可惜，这个几年前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啊，那么伊拉克这个博物馆啊、文物馆里面有很多古巴比伦的很多这个古物啊，遭受破坏啊，遭受破坏，有些也被。在趁着混乱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些人呢把重要东西就给摸走了，摸走了啊，这是那现在存放在哪里呀、啊？都不知道啊。但是当然这些世界上的东西啊，虽然让人有很多感触啊，但是这些毕竟也不是最重要的了哈。这个城啊，它的周围共有100座这个城门，上面。很城墙上面很宽敞啊，可以同时容纳4匹马并排荷拉的这个战车在上面奔驰啊。那么上面又有这个眺望台，那么随时可以警戒敌人来袭啊。那它的防御的攻势啊，好像这个铜墙铁壁一样，就是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没有办法，你要攻打它，把它攻下来啊，那么实在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啊，百密一疏。这个城呢、啊，后来也被人攻进来了。为什么会攻进来呢？因为啊，这个里面呢、啊，既然住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当然里面也需要饮水。那么这个水啊，当初设计的时候啊，设计的相当的美，相当的这个很有脑筋。那么用幼发拉底河啊，它的河流啊，就把它引了一个人工河道啊，把它引进来。从这个城墙底下流进来，让城里面的人呢、啊，那么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这个饮水，好、哦、啊，结果啊，这个波斯打进来的时候啊，哎，他们呢、啊、就把这个流这个水流啊，从上游那边呢、啊，把它堵起来了，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那么这个溪流啊，就变成现成的一个壕沟了。一个现成的壕沟了，那从里面呢、啊，从水道进来啊，就这样子，不费吹嘘之力啊，那么大队的这个人马不必花费很多的力气，那么把这个城墙啊，把它打破，就从里面呢、啊，从这个水道啊就进来了啊，很轻易的进到这个城里面，所以这个威吓一时的这个大帝国啊，那么在这个转眼之间。瓦解了，我们常常讲到的巴比伦，那么以为这个巴比伦帝国啊，是不知道是这个强盛了几百年，啊、没有啊，恰恰跟我们想象的、啊，那么差了10万8千里，那么它 这个巴比伦帝国啊，只维持了70多年的时间啊，因为他在主前612年呢、啊，把亚述灭掉了，但是在539年的时候就被波斯把它灭掉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荣美啊，那么的确啊，像圣经所说的，那么这个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没有什么是永存的这种荣美了。那么新旧两个帝国相隔1000多年，但是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地方谈到这个巴比伦，那么都是负面的啊，都是罪恶啦、狂傲啦、淫乱啦、厌恶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世界的一个表征啊。所以我们那个信徒啊，应当坚定的来拒绝巴比伦的诱惑啊，从他当中出来，因为巴比伦呢、啊、是一个即将倾倒的一座罪恶的城啊。所以将来要被审判刑罚的一个邪恶的团体啊，这个不管是用整个社会来讲，或者是用宗教的角度来讲啊，那么这个巴比伦呢、啊、它里面的这种罪恶淫乱啊，我们说代表今天的这个世界啊，我们虽然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啊，我们既然是选民，那么就应当是这个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哦。虽然也活在这个社会，但是能够出淤泥而不染，不受这个社会这种污泥的这种感染，这个才是我们从巴比伦当中出来啊、哦、的意义。那另外一个，这个巴比伦呐、啊，那么它当中的这个宗教啊。那么也是多神，那么也是在宗教上面也是一种混乱，那么也是在圣经当中啊，这种淫乱啊，像是用宗教来讲，那么也是一种离开纯正的道理，那种背道的这个宗教团体的一个联合组织一样啊。所以不管是在以社会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那么我们都应当远离这个巴比伦，就是我们在末世的圣徒啊。虽然巴比伦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对于巴比伦呢、啊、保持这个相当的警戒。那么一个题外话，就是前几年被美国把它攻垮的这个海山政权呢、啊，这个海山呢、啊，那么它当初啊，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它要恢复啊古巴比伦的这个荣美。我觉得以前的这个巴比伦呢、啊，哇、哦，那么样的伟大。但是好可惜，这个时日这么样的短哦，所以啊，他要用今天的这个科技，用他所拥有的这种财富，要来重建巴比伦的在恢复巴比伦的这种光彩，光彩。那么，假使是纯用伊拉克、啊、他今天的这种经济力啊，那当然有些事情啊是。当然是可以做起来的，就好像今天的杜拜，你看各种在我们看现在大家网络这边传哦，这个巴比这个杜拜啊，哇，各样的这种建筑工程，哇，让人叹为观止。以现在的科技啊，只要有钱就好办事，就能够做成很多的这个伟大工程。但是人可以来规划自己很多的理想，但是啊这个。能不能够如愿啊？这个完全是在神的手里面，不是人呐、啊、的规划就能够算数的啊、哦。所以当然，这个这样的一种美梦啊，那么也已经被打破了啊、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看底下的梅吉莫岛。阿门。该去哪里聊聊天，该去哪里这个走走哈，也很难得我们在这次有这么多人来自东南西北，不但是来自东南西北，而且还来自国内外，有从加拿大来的，有从日本来的，有从德国来的，有从美国来的，哦， 他从外岛来的，你看，所以光是下课的时间呐、啊，我们到处这个能够看你能不能够发现有新的发现，发现以前对人啊事啊也比较陌生的啊，其实那比如说像那个Luber 弟兄哈，他从加拿大来啊，那大家也不要怕啊，不要看他，不用怕，就算你的英文啊跟他的中文一样破，你也可以跟他谈。你看光是听他很爽朗的笑声啊，我想你就会很高兴了，对不对齁、哦、那个 Luber 弟兄啊，他是加拿大Edmonton 那边的弟兄齁、哦、那他这一次啊，他是会计师啊，那这一次啊特别拿了假期来台湾，一方面是访问台湾各地的这个教会，看看各教会的这个圣工的情况，那一方面啊他也是来学中文，所以不用怕齁、哦、不用觉得英文不够好不敢跟他谈齁、哦、反而啊你跟他谈，用中文跟他讲齁、哦、那这个没有关系，你用英文跟他讲也没关系，各取所需，参加一个礼拜之后啊，你的英文也进步了，他的中文也进步了，对不对？好，那有这个有来自加拿大，也有来自日本的，哦，所以假使会讲日文的，我们也有一个从日本来的一个妹妹，对，哦，哎，她也会讲一些华文呐，啊，讲一些中文哦，大家都可以跟她打招呼，哦，还有来自香港的，哦。会讲广东话的，他们都会讲中文。他们几位从香港来的这个青年啊，比我们当中在座的在台湾的、啊、更熟悉我们社会班或者是大专班啊，我们神训班的很多的这个文化，他们更清楚的啊。所以参加这一次啊，大家这个不虚此行的啊，不但对圣经的这个知识啊了解一些啊，对我们教会很多的这个人文，我相信都会有很多收获的哈。啊，那公司在台湾也有从这个兰屿达悟族哦，这一次我们是五族，不只是五族啊，五族共和啊，达悟族啊，但是。大家可能对这个兰屿的达悟啊，达悟族有一些比较陌生，大家可以下课的时候请教他，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嗯、这个兰屿啊，虽然是在台湾的范围里面啊，但是也许有你不知道的啊，你每天你很喜欢吃鱼，你却不知道兰屿啊。它有分男人鱼跟女人鱼，有些鱼是男人才可以吃的，有些鱼是女人专吃的专用的哈、哦，所以世界上实在是学问很多哈、哦，啊，有这个什么台湾族啦，还有这个阿美啦啊、泰雅啦，还有这个不能煮也有哈啊啊啊！不过有更多的感谢主的了哈啊啊啊！在主里面真是很好哈。好，再接着来看底下第七页啊，第七页哎不，那他们这个要归回呀、啊。那么已经要成型了。那这刚刚在第六节的地方啊，第一章的第六节里面呢、啊，说他们四周围的人呢、啊，就拿银子、金子、财物、牲畜、珍宝来帮助他们。哦，这个帮助他们呢、啊，这个底下的小事啊，说原文呢、啊、是做坚固他们的手，坚固他们的手。啊、哦，所以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四周围的人呢、啊。就拿很多的金子银子来坚固他们的手，哦，我想这个我们家很容易理解哈，所以这个坚固他们手啊，是让他们手不发软， 哦、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做圣工，因为人手不够啊，或者是因为经费不够，或者是什么样各不同的这种阻挠啊，让我们呢 啊秋龙扔寥寥，都想做就都没有办法做哈、哦。所以啊，当有人呢、啊、做这件工作，那么我们呢、啊、这客观环境我们不容许，我们时间不够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具体的啊、哦，也许我们的一个鼓励，也许我们一个实质的什么帮助，这个对于啊人家去做的人呐、啊，做去的人，那么都是兼顾他们的手，我兼顾他们的手来去帮助他们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啊。这些人呐、啊，他们能够回来啊啊，当然精神是很好的，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由于神的激动。神激动他们，可见被圣灵充满激励的人呢、啊，那么就会有这种祭邪的心，会有自觉使命的心，会愿意啊，不断的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都是让我们呢、啊，能够自觉使命，就好像保罗啊，保罗他到了雅典城，那么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么看到这个陌生的景物啊。看见跟我们不太一样的这个陌生的这些文化，那么看看以后啊就走了，觉得啊我们两者之间呢、啊、有一些距离啊，但是对把这个传福音啊随时放在他的这个心智上面的这个保罗来讲，他一看到啊满城是偶像，他就心里面很焦急，很焦急。所以有传福音的使命啊，这样的人呢、啊，那么他看到那么多人还没有信主啊，那他都啊有一份呢、啊，有一份呢、啊、很火热的心，这是让神的灵啊来激动他了啊。所以我一直印象很深刻，以前大同教会有一位季长老啊，季长老就是季雅各传道的爷爷啊，那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年轻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庙会里面的、啊、庙会里面担任一些工作，他的这个、吹这个什么南管啊，吹这些他打鼓啦、啊、什么都是在庙会里面生活的，讨生活的、哦、但是啊他常常因为看多了、有时候啊这个是人过世那些情形，那别人啊只是他的一个人家请他们去吹吹打打，哈、哦，然后看完，哎，我又赚了一笔钱了。但是他说啊，他说他每次去参加以后啊，他心里面就有很大的一种激动。说人呐、啊，这条路总是会走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免掉哦。这个当然是合乎圣经的道理的哈、哦。这一场征战呐、啊，是没有人能免的。哈、哦，他看到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事情，但是这个走完了今生的这个路，到哪里去呢？哦，所以他一想到这个啊，他心里面呢、啊，有时候就很一直啊，这个吃不下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一直在想人生呢、啊，以后是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哦？那一直在寻找答案啊。但是感谢主啊，像主耶稣说的、啊，寻找的就要让他寻见。他对于这种人生的这种将来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一直放在心上啊、哦。那么有这种要追求。要追求这种心灵层面的这种东西啊，哎，神呐、啊，让他有机会来接触这样的一个啊福气啊、哦，所以这个后来啊，他领受到道理以后啊，那么他这个艰辛守道啊，一辈子啊持守这个道理，一直到他这个蒙主召回啊、哦，所以我们假使常常把这些道理啊放在心上，我相信这个。神的灵啊，也更能够啊时常来激动我们啊，让我们对于周遭的很多很多事物啊，那么给我们有这个更多的一份自觉啊，这种使命的自觉。他们这次返国啊，返国是在主前536年啊，因为这个登基以后啊，那么他。隔年呢、啊，他就下诏出了啊，538年， 主前538年，538年登基啊，这个隔年呐，啊，啊，这个他们就下诏书，啊，536年就付诸行动了，付诸行动了，啊，那个536年呢，啊，距离第一次圣城呢，啊，被毁啊，606年呢，啊，已经荒凉了70年了。那么荒凉了70年。啊，这个好像刚昨天讲过了，古列那么上任以后啊，为了要讨好大家啊，所以他就发布了。但是连这个发布这样子下诏的这个时间点呢，啊，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好，哦，所以这536年距离第一次被毁，好，606年，那么荒凉70年，完全应验了真神在古时候啊，那么这个。的预言哈，预言。那么他们啊，这边讲到的是说啊，他们会在迦南地啊，这个70年呐，啊，这个数目啊，不是这个好像平白无故冒出来的哈，哦。神说要让这个圣殿荒凉70年，但是啊，这个70年呐，啊，因为选民在迦南地他们住了400多年，神以前就告诉他们呐，啊，说要守，叫他们要守安息日。叫他们要守安息年，哦，这个包括地啊，地种了7年以后，哦，那么你也要种了6年以后啊，在第7年你要让地这个大地啊来得到安息，哦，让它能够有这个这个生息，让这个地啊能够再一次的恢复它的生机，哦，但是他们这个到迦南地定居了以后啊，有时候连安息日啊啊这样的一种规定啊，他们都把它忽略掉了啊，哦。那不但是人没有去守安息日，那么当然这个让大地啊来恢复生息这种安息年呐，啊，安息年他们也更忽略了。所以神既然以前这样子吩咐哦，神说啊，假使没有啊，哦，没有让地守安息啊，那么神要找他们算账的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利未记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神规定他们呢，啊，要让地啊，守安息年啊，第6年里面呢，你可以耕种，但是啊，在第7年你不要让它，你就休耕了啊，休耕，让这个地啊能够恢复它的生机啊，假使照神这样子的规定，那么人类啊都能够照这样子来做啊，也不需要啊，那么像现在不断的用这个肥料、农药啊，大量的，那么让这个土地啊，都这个酸化啦，让这个土地啊都变质了啊，有些这个过度使用啊，过度使用之后啊，这个地啊，那么都变了啊，让地啊这个能够休耕，让它在这一年呐，啊，能够自己啊能够恢复啊，那以后长得更好。很多这个在农家的人呐，啊，那么都有这样的一种经验的啊，哦。好，那么假使没有这样子做，那么神说要向他们追讨。我们再看一下26章的34节、35节。 一位念一下好吗？啊，这边跟他们讲到了，有一天啊，假如你没有遵守神的吩咐啊，有一天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啊，那你们地啊就荒凉，要享受安息了啊。用这个反面的啊这样的一种训诫，那么来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说，哪一天呢、啊？假使你们被抓了，被掳到仇敌之地啊，在那边的时候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些田地啊，当然就荒凉了。这荒凉啊，就好像地在享受安息一样。那假使你们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话来做，那么神啊，你们强迫让地啊，那么一直在那里啊，无穷的、无限的付出，那么神也要让这个地啊，强迫他们到后来啊，能够来这个安息。所以他们在迦南地啊，他们在迦南地住了400多年啊。后来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个安息年的事情，神啊也让他们这个大地啊，他们在被掳之后荒凉了啊，那么荒凉了70年，这个不是没有来由的啊，所以没有让土地啊生养安息，神啊一次追讨。那么他们这一次回来的啊人啊，这个带领者在第一章的第8节里面啊，说就把这个数目啊交给犹大的首领色巴萨啊、哦，色巴萨。那这个色巴萨到底是何许人也啊？这个圣经里面呢、啊，有这个啊，因为讲的不是很明确啊、哦，明确啊、所以啊，到后来常常提到的说，选民呢、啊，他们由所罗巴伯带领回来。来重建圣殿啊，反正是所罗巴伯比较出名了啊。那到底这个色巴萨跟这个所罗巴伯啊，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啊？那这里有做一些说明。那么这些在不同的工具书啊，也都有不同的说法了哈啊。这个当然也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做绝对啊，绝对这个定论的啊一个例子啊。那但是这个也可以做我们参考。色巴萨他是巴比伦名字，他的意思是受人尊崇的人，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的，并且是省长，因为他能够决定这个祭司的地位。在第二章里面呢，在第二章里面就是这个谈到人名啊，那么有些啊，他们说他们是祭司，但是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啊，所以后来啊就决定啊，说不能够承认啊。那么他能够来裁决啊，所以他应该是有某种这个在行政的这种裁量权，那么应该是一个官员啊，是大家这样子猜测。但是啊，他应该也是代表这个波斯君王的一个波斯官员的啊，所以。既然是行政官员，所以啊，他所担任的是比较属于行政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举行过这个仪式以后啊，就是举行过这些立根基这些仪式以后啊，哎，圣经啊好像都就在看不到有关他名字的这个记载了哈、哦。那么到了这个在修殿的时候啊，修筑圣殿的时候啊，这个工作啊，真正的这个带领啊，那么由所罗巴伯来接手，一直到后来第5章里面呢、啊，讲到这个总督达乃在问他们说，你们是凭什么来建造这个殿？然后他们才跟他讲，哇，以前呢、啊、这个色巴萨啊，怎么样，又搬出他的名字，所以可见呢、啊，这个色巴萨。应该是一位行政首长，而且是波斯的官员，所以才在最需要的时候啊，那么把他的名字啊 把它抬出来啊，那么这个也比较有一种影响力了哈。那但是有一些人也相信他是在历代志上第三章十八节里面的啊，里面所讲到的示拿撒啊，这是用名字啊，在他的字根上面有一些相同之处啊，这样子猜测的啊。那这个是说色巴萨是色巴萨，所罗巴伯是所罗巴伯的这样的说法了哈。那这个对于所罗巴伯是所罗巴伯啊，有人讲说这个是希伯来名字，他的意思是生在巴比伦，哈，生在巴比伦。那么这样的意思就好像有些有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以前从这个外省籍啊，从大陆来台啊，那么刚到台湾的时候啊，他们写啊什么陈台生、张台生啊，也许是这个湖南人啊，那么到台湾也有啊，是在台湾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什么什么台生有没有？李台兴执事是这个意思吗？台湾会兴旺是不是？啊，也啊。那不过台生那也是很多名字叫做台生的啊，那个都是纪念这么一段往事啊。所以所罗巴伯他的名字啊，希伯来名字，他的本意是生在巴比伦，应该也是像这样的一种意思一样。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啊。那么撒拉铁啊，他因为是假使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这个家谱，那么也会这个谈到这个所罗巴伯，那么是撒拉铁的儿子，那么或者是从这边从以斯拉记这边的家谱哈，或者是哈该书，或者是里面呢谈到这些，都谈到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哈，那么很可能是在色巴萨，假如说他们是分开是两个人的话，很可能是在色巴萨死了以后啊，取而代之。来继承他的这个职位，好，历代志上三章十九节啊，说他是比大雅的儿子，好，也许是比大雅，那么比大雅的，那但是又别的地方就记载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啊，也许是这个比大雅死了以后啊，他的妻子改嫁撒拉铁的缘故了，哈，啊，这个也没有圣经根据，只不过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记载他是撒拉铁的儿子，另外一个地方记载他是比大雅的儿子啊，在历代志上里面。那所以那这样子冲突怎么办啊？有人呢就想，也许是这个比大雅死了以后啊，他的妻子又改嫁，那么后来称为撒拉铁，改嫁给撒拉铁啊，是这样啊。但是这些啊，都不是圣经当中这个白纸写黑字明文记载的啊，所以这个是只是我们的参考。但是比较多的圣经学者啊，认为两个人呢，是同一位啊，同一位啊，一个是巴比伦的名字，一个是希伯来名字啊。那么在圣经当中，因为在被掳的期间呢，有些人他保有这个希伯来的名字啊，那但是。这个限于规定，那么他在巴比伦呢，他另外有巴比伦的名字，好像但以理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在这个王宫里面呢，他们就另外有他们的这个名字一样哈，这是可以理解的哈。好，那么不管是不是同一位哈，但是像这个都。没有影响，你想啊，我们对于这位领袖他们带领百姓回来建圣殿的这个史实了哈。好，那我们第一章就谈到这个地方。那在第一章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或者是要分享的没有？安息年他们要吃什么这一年吃什么吃 他们既然知道明年就好像他们捡玛瑙一样啊，既然告诉他们安息日啊没有玛瑙降下来，那么他们这个神啊在礼拜五啊就赏赐给他们双倍了，都有可能了哈。哎，讲这个，哎，应该是这样吧，哈。啊，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哦哦哦哦，是是是，好哦，感谢主哈，这边是很好的，利未记25章，嘿，哦二十节哦，哇，感谢主，这位姐妹是因为看到这个经节，然后才提出来问的吗？哦，好啊，那要早说啊，要早说，好，二十节就说了哈，他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做土产，要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的时候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变成3年的土产。好，那么到第八年的时候啊，你们又可以耕种了，又吃陈粮哦。所以这个神啊不会让他们饿肚子的啊。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哎，啊，我的兄，哎，嘿，好说跟前面的这个是不是？好，那这些树木啊，当然也许有些他这里讲到的这个金盘啊银盘，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贵重的齁，比较大件的。那么其他一些小小的东西，虽然也是用金用银做的，那也许是这个比较细小齁，比较细微齁，这些东西啊没有一项一项的名称都列了，但是后来总共大大小小的东西啊可能就是5400件的齁，应该是这样齁。他没有一一列举这个这种什么类型的吧。好，
这个地方写银碗之次，银碗之次的410个，第十节。那这个银碗之次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金碗是最好的，再来就是银碗第二，还是说银碗里面还有分上等跟次的？
应该就是照这个字面来讲的话，应该是这个比较次级的吧，哈，银碗是次的，或是比较第二级，比较，
银碗上分的到哪去
了？好，那这个，这个就要以后你见到这个色巴萨的时候再问他好了。这里也没有学位，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参加点交。嘿嘿，对，这边就这姐妹有的，啊，这位姐妹说这个次的啊，这个可能就是这个银碗呐、啊，银碗可能在旁边还有一些小的零件呐、啊，那个配合使用的，比如小汤匙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这一类的这类东西，没有单独列它的这个类分类哈、哦，那就是说这个银碗之次的不一定是指的材质的次哈、啊哦，是指的那个功能是配件之类的。
他这个讲法是这样，我不是提出来这个参考。如果金是第一等，比方说
哎，但是英文是这么写的啦，哈、哦，哎，这，对啊，对啊，好、哦，好、哦，当然这个也都跟这个道理无涉哈、哦，所以当然我们可以有想象空间的哈、哦，这个像英文，它也是翻译过来的哈、哦，所以有时候在。就当时的这些物件这些东西啊，有些名词啊、也许不一定能够很精准的来表达出来当时的那种意思也说不定啊。好，好，哎。好。不过那个这个什么稻米啦，这种浓缩应该是不必放吧，哈、哦，要不然的话，以前约瑟在埃及那个七年的饥荒，那么存下来的东西呢，那问题更大了，哈、哦，哦，这么可以啪嗒，那个农家的子弟应该比较清楚，这个稻米收藏是怎么样。可以晒干，要晒干嘛，最起码是晒干嘛，对不对？哦，晒干以后应该可以存放个几年哈，放在仓库嘛哈、哦，所以不一定放在冰箱来对吧？哈、哦，是，啊，爱拍打啦哈，爱拍打，哎，对的。
哈就我知道哦，上古时候的天气哦，比现在天气当然不一样，变的。听说欧洲以前都是冻，都是雪盖住，那现在都不一样。在几千年以前的那个气候，并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想象。所以我在想，应该是没有这个很长的天气就是那个样子，东西不会改变。就像有一次我到。冰箱里面的汽水，结果他就拿汽水给我很冰，当时只有五度，根本就不要从冰箱拿出来，结果他还刷冰箱的钱。
对啦，我们其实不必为古人担忧啦哈。啊，嗯，对。对啊，长老娘讲说，在中国北方，他常常挖地窖，把人家蔬菜啊，一时没有，这个没有吃完的，要收藏起来的，就放在地窖里面。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天然的这个保存，这个天然的冰箱了哈、哦。所以古代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一定有神给他们预备的那样的一种环境哈、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
其实我们现在有人担心我们现在的时代，因为现在时代越来越热。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真的是不用力的，因为空气又好啊，没有什么可怕的。像现在时代，烟上去的真的是我要担心这个时代的。
是啊，哈、哦，神必预备嘛，好。是啊，真的，像在你是西藏人，你生在那个地方，神就给你一个这个特别大的肺活量，对不对？因为空气很稀薄啊，那、哦、你一生下来在那边，神就让你有生存在那个地方的这种条件，对不对？哈、哦，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 那么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有大半呐、啊，那么都是这个人民啊，人民。那这些人民就讲到他们哪一个家族，那么他们有多少人啊？每个家族啊，虽然没有把这名字啊一个一个写出来，但是啊以家族为单位哈啊有几百人几百人，那么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可以应该是以家族啊家族做单位，那么下来，那这边记载的总共有这个64节的地方有写到会众啊有42360名，还有这个仆婢啦7000多人，还有歌唱的男女200人，还有马这个驴子等等的都记载了，都记载清楚哈、哦。那这个虽然看起来啊40000多人很多，但是对照这个总数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啊是没有行动的，他们还滞留在巴比伦，他们对于啊目前的这个生活已经相当满意哈、哦，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偏安的这种生活哈、哦，所以他们说不定啊，就因为这样子没有回来也是会有的了哈、哦，那当然这个。有些人也许是这个好像是不知亡国恨，还在那边醉生梦死，也是会有哈、哦。所以每个人跟神当中的那一种交通契合的程度啊都不同的啊。那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啊，差不多有1300多公里，所以他们走了差不多将近。这个7个月的这个时间哈，这个可以先参考第七章的第九节这边这边是讲到以斯拉他回来的时候啊，他是讲说正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啊，到5月1号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走了4个月的时间，他这个以斯拉这是第二次。选民第二次归回，第一次就应该就是算这个色巴萨所带领的这一批算是第一批，那么以斯拉这是第二批，那么尼西米是第三批了，所以这个以斯拉这边说走了4个月，以前的交通工具啊，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方便啊，有这么多的这个路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那能够从被掳之地啊回到圣地，这个就好像一个罪犯脱离了罪的辖制，归回到天父的慈怀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就像今天呢、啊，我们在心中好像两个力在那里交战，有时候我们被掳了，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能够想通了，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带领，能够顺服圣灵。来得胜这个情欲，我们再一次好像是归回圣灵的怀抱，这个也可以如同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一样。那么在这些名单当中啊，那有42节啊，那边有记载一个守门的，那么守门的当然顾名思义啊，当然就是看守殿门了、啊、看守这个圣殿的门了、啊。这个被掳以前啊，圣殿守门那么是由祭司来担任的，这个在列王记下12章里面有讲。那这些守门呢，也负责要去看顾这个约柜啊。那因为百姓啊奉献的这个东西啊，这些礼物啊，那么另外啊会有这个有一个仓库啊，专门在存放这些东西，所以必须要有人在里面来负责看管啊，看管这个圣殿里面至圣之物啊。大卫时期啊，曾经达到4000多人啊，那里面这个好像是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那么每一项东西在 在登记保管那当然也是很琐碎的哈，所以全盛时期啊，曾经到4000多人。尼提宁，尼提宁在43节啊，43节底下说还有尼提宁，那底下小字啊说是殿邑，啊殿邑，那刚刚讲到的守门的，守门的他是在殿里面，他是犹太这个选民是犹太人，那他们呢、啊、这个在守这个殿呢、啊，他们是有这个有一个职分的，有一个职分的。那么这个尼提宁啊，是殿役，是受比较属于粗重的那种杂役，杂役的工作哈，来、哦、工作。那这个殿役从哪里来呢？啊，一般呐、啊，一般圣经学者啊，都是认为这个是在在基遍人，这是属基遍人的后裔，因为这个他们在旷野路上啊，在旷野路上，啊、不是他们在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啊，因为耶稣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后啊，哦，这个东征北伐到处啊，那么能够把当地的一些民族啊消灭掉了，哦，哇，他们的名声啊传到各地啊，那么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希伯来人呐、啊、来了，他们怕得不得了。那么当中啊，有些基遍人的后裔啊，啊，他们一听到以后啊。啊，他们想哇，我们这么力量不足，这么弱啊，那么一下子一定被杀掉。所以啊，他们就因为怕，他们就先想个办法，他们就这个啊，先下手为强，先来跟那个耶稣亚他们呢、啊，来要谈判哈。哦谈判，但是他们知道啊，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个理由，哦，说他们呢、啊、是啊被当地的百姓啊欺负，哦，所以他们也是受到很多的苦。那么他们呢、啊、希望这个希伯来人能够保护他们，哦，结果耶稣亚就一时啊心软呐、啊，那么就为他们呢、啊、来保护他们呢、啊，叫他们住下来，哦，他们那因为日久啊，那彼此啊有更多的联系啊、哦，有更多联系，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受骗了，哦，受骗了，但是啊，已经耶稣亚已经向他们启示了啊，说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在这里住下来，所以就这个照他们的约定，他们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住下以后啊就。在那边做奴隶了，所以有些人是认为啊，他们这个殿役啊，就是来由就是这么来的啊。那因为他们后来啊，在圣殿里面呢、啊、做这些杂役啊，也是相当尽责啊。后来就成为在圣殿里面不可或缺的这专职人员，跟祭司、跟利未人同样被列为能够豁免课税的这个对象。这个在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24节，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还有尼提宁，并在神殿呢、啊、当差的，你们不可叫他们进贡来交课纳税。好啊，这个是也被相当礼义的啊，一群啊，所以这个。约瑟夫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学者哈，很出名的犹太学者，称他们叫做神圣奴隶，神圣奴隶。那他们在不过这个这些外邦人呐、啊，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啊，能够受到这样的礼遇啊，其实在以前呐、啊，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啊，神也晓谕摩西，告诉他们说，他们这些外邦人呐、啊，他们只要是愿意留在选民当中，哈、哦、啊，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哈、哦、啊，按照规定来献祭，存心是很单纯的，他们也可以在殿中啊，在圣殿里面来做奴仆了，哈、哦，所以后来慢慢的也融入他们这个大团体当中了。还有所罗门的仆人，在58节里面讲到有所罗门的仆人， 啊，这个是专门在王宫里面服侍王室的人啊，他们啊这些可能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里面所讲的这些掳来的这些战俘啊，这些战俘啊，包括埃及人，包括迦南人等等的。好，那么在五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五十九节的地方啊，五十九节到六十二节，好，我们请哪一位念一下好吗？以斯拉记第二章五十九节以下。这边有讲到啊，有三户人家哈、哦，有三户人家。那么，他们说啊，他们是祭司的后裔啊、哦，祭司的后裔啊、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这个身份证明。那因为来自这个，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还有强迫他们这个他们呢、啊，在生活很多很多这个。跟外邦的人呢、啊，有很多的这个交融啊、哦，所以现在一回来啊，那么要做这个最祭司啊，在他们当中，在他们这个在信仰上面，在宗教上面，那么负有相当重大的这个责任，所以假使其他的要跟着回来，担任其他工作啊，都还无伤大雅啊，但是要说是祭司，虽然很祭司啊。回来的不多，还很缺人，很缺乏。但是，是不是真正是祭司，没有人能够给他们确定啊、哦？那所以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啊，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被承认了啊、哦。这六十三节说啊，六十二节说，这三家的人呢、啊，在族谱当中来巡查自己的族谱啊，谱系啊，却寻不着，所以算得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一直到这个有会用乌灵跟土名来结仪的这个祭司啊兴起来啊、哦、这个谱系不明的有三家啊、哦、因为选民对家谱的记载啊是很重视的啊、对于每个家族来讲啊这是能够证明才能够来继承这个族业啊、哦、那所以这个祭司啊是被大家这么重视的一个重要的职分啊，那么当然不能够随便的哈、哦，这个才能够确保选民啊他们种族的纯正，因为选民啊他们自古啊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绝对啊在他们的血统上面呢、啊、不容混杂。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希伯来人呢、啊，犹太人呢、啊，他们是，相当骄傲的民族。他们认为啊，只有我们犹太人，那么才是最高贵的啊、哦。其他啊，这个我们犹太人之外的，非我族类，都不能够来得到神所要得的，要赏赐给人的这种福气的哈、哦。所以这个他们才会后来对于这个北朝，他们的骨肉兄弟。后来被这个亚述啊，把他们强迫迁徙到各地之后啊，那么在很多他们的这个种族啊，有一些被同化了、混杂了哦，他们就认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被接受的哈、哦，所以才跟撒玛利亚啊、 后来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严严的保持距离的这个